阿德勒心理学是一种宗教吗？时隔三年再次拜访，哲人的书房与上次几乎没有什么两样。一直使用着的书桌上，尚未完成的书稿厚厚地落着，或许是怕被风吹乱吧。书稿上面压了一支带着金色镂花的古色古香的钢笔，一切都令青年充满眷恋。他甚至感觉这里简直就像是自己的房间。这本书自己也有，那本书上周才刚刚读完。眯眼看着满墙书架的青年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绝不可以留恋此地，我必须卖出去。他暗暗地下着决心。
直到决定今天再次登门拜访，也就是下定抛弃阿德勒思想这一决心之前，我真是相当苦恼。那种苦恼实在是超出你的想象，因为阿德勒思想是如此充满魅力，但事实是我自己也真是满腹疑问。这种疑问与阿德勒心理学这一名称本身直接相关。
哦，是怎么回事呢？
正如阿德勒心理学这一名称一样，阿德勒思想被认为是心理学，而且据我所知，心理学属于科学。但是阿德勒所提倡的主张有很多不科学的地方。当然，因为是研究心灵的学问，不可以等同于那种一切都用算式表示的学科，这一点我很清楚。但是麻烦的是，阿德勒思想谈论人的时候太过理想化，简直就像是基督教提倡的邻人爱一样不切实际的说教。好，所以我要提出第一个问题。先生认为阿德勒心理学是科学吗？
要说它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，也就是那种拥有证伪可能性的科学，那应该不是。虽然阿德勒明确表示自己的心理学是科学，但当他开始提出共同体感觉这个概念的时候，很多人就离他而去了。与你一样，他们断定这种东西并不是科学。
是的，对于志在研究科学心理学的人来说，这也许是非常自然的反应。
这一点也是至今依然存在争议的地方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、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以及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，在不具有证伪可能性这个意义上，三者都与科学的定义存在矛盾之处，这是事实。
的确如此。今天我带了笔记本，准备好好记下来。您说阿德勒心理学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，那么先生您三年前曾用另一种哲学这种说法来形容阿德勒思想，对吧？
是的，我认为阿德勒心理学是与希腊哲学一样的思想，是一种哲学。阿德勒自己也这么认为。比起心理学家这个称号，他首先是一位哲学家，一位把自己的主张应用于临床实践的哲学家。这是我的认识。
明白了。那么接下来进入正题。我认真思考并全力实践了阿德勒思想，根本没有任何怀疑，深信不疑，简直可以说是热情高涨。但是，特别是当我想要在教育现场实践阿德勒思想时，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大大的排斥。不仅仅是学生们，也有来自周围教师的排斥。想想倒也理所当然，因为我提出了完全不同于他们原来价值观的教育理念，并试图首次进行实践。于是我一下子想起了某些人， 并和自己的境遇联系起来。您知道是谁吗？
是谁？
大航海时代进入异教徒国家的天主教传教士们。
哦，
非洲、亚洲以及美洲大陆，天主教的传教士们进入语言、文化，甚至所信仰的神都不相同的异国，去宣扬自己信奉的教义。这简直就像去学校宣传阿德勒思想的我一样。即使那些传教士们也是既有传教成功的情况，也有遭遇镇压并被残忍杀害的情况。不，照常识想想，可能一般也会被拒绝吧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这些传教士们究竟是如何让当地民众抛弃原有信仰，接受全新神的呢？这可是一条相当困难的道路啊。带着强烈的疑问，我走进了图书馆。
然后呢？
别急，我的话还没有说完。当我探寻大航海时代传教士们的相关书籍时，又发现了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，那就是阿德勒哲学是否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宗教。
有些道理，
对吧？阿德勒所说的理想并不是科学，只要不是科学，最终都会走入信或不信的信仰层次话题。诚然，从我们的角度看，不了解阿德勒的人简直就像是依然信奉伪神的野蛮的未开化人，我们觉得必须尽快向其传播真正的真理以进行救济。但是也许在对方眼里，恰恰我们才是信奉邪神的未开化人。也许他们会认为我们才是应该被救济的对象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
当然，正是如此。
那么我要请问你，阿德勒哲学和宗教究竟有什么区别？
宗教和哲学的区别，这真是一个重要的主题。在这里，如果我们不去考虑神的存在，问题就好理解了。
哦，怎么回事呢？
宗教、哲学以及科学，他们的出发点都一样。我们从哪里来？我们在哪里？然后我们应该如何活着？以这些问题为出发点的，就是宗教、哲学、科学。在古希腊，哲学和科学并无区别。科学 sense 一词的词源即拉丁语的 sensa， 仅仅是知识的意思。
是啊，当时所谓的科学就是这样吧。但是问题是，哲学和宗教究竟有什么区别呢？
在谈论区别之前，最好先来明确一下两者的共同点。与仅限于客观事实认定的科学不同，哲学或宗教的研究范畴深入到人类的真善美，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要点。
明白。您是说深入到人类心灵的是哲学、宗教，那么两者的区别分界线又在哪里呢？依然是是否有神的存在这一点吗？
不，哲学和宗教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有故事。宗教是通过故事来解释世界，在这里可以说神是说明世界的重大故事的主人公。与此相对，哲学则拒绝故事。哲学通过没有主人公的抽象概念来解释世界。
哲学拒绝故事，
或者请你这样想，为了探索真理，我们在向着黑暗无限延伸的长长的竹竿上不断地攀爬，质疑常识，反复地自问自答，在不知延伸至何处的竹竿上拼命地攀登。 于是偶尔我们会在黑暗中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，那就是即使再往前走也没有什么，这里就是真理所在了之类的话。于是有人就遵从内心的声音，停止了攀登的步伐，继而就会从竹竿上跳下来。那里是否有真理呢？我不知道，也许有，也许没有。不过停止攀登而中途跳下来，我称其为宗教。哲学则是永不止步，这与是否有神没有关系。
那么永不止步的哲学岂不是没有答案吗？
哲学 philosophy 的词源即希腊语的 philosophia， 就包含热爱知识的意思。哲学是爱知学，哲学家是爱知者。反过来也可以说，一旦成为无所不知的完美知者，那个人其实就已经不再是爱知者、哲学家了。近代哲学巨匠康德曾经说，我们无法学习哲学，我们只能学习如何从事哲学。
从事哲学？
是的，与其说哲学是一门学问，不如说它是一种生存态度。或许宗教是在神的名义之下阐述一切，阐述全知全能的神以及受神委托的教义，这是与哲学有着本质差别的观点。并且假如有人自称自己明了一切，继而停止求知和思考，那么不管神是否存在或者信仰有无，这个人都已经步入了宗教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
也就是说，先生您还不知道答案？
不知道。当我们自认为了解了对象的那一瞬间，就不再想继续探索了。我会永不停止地思考自己，思考他人，思考世界，因此我将永远不知。
您这又是一种哲学式的回答吧？
苏格拉底通过与那些自称知者啊，诡辩派的人对话，得出一个结论，我苏格拉底很清楚自己的知识并不完备，知道自己无知。但是他们那些诡辩派，也就是自称知者的人，自以为明了一切，却对自己的无知一无所知。在这一点上，也就是在知道自己的无知这一点上，我比他们更配称为知者。这就是著名的无知之知言论。
那么连答案都不知道的无知的您，究竟要传授给我什么呢？
不是传授，是共同思考，共同攀登。
哦，朝着竹竿的无边尽头，绝不半路折回。
是的，一直追问，一直前进。
您可真自信呢。但是诡辩已经无济于事了。好吧，那就让我把您从竹竿上摇落下来。